慢说故事，慢慢写文字，蔓延到你的心底，慢慢说，慢慢写。嗨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这一集想跟大家聊一本书，这本书主标叫《永恒少年》，副标是从荣格观点探讨拒绝长大。是的，我这个荣格迷又要来聊跟荣格有关的书，所以一样事先要先声明，我单纯只是喜欢看这类的书，完全跟心理学专业毫无关系，所以我只是分享我的读书心得。那我还要坦诚一件事，就是这本书我其实还没有读完，目前大概读到快一半左右。那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先听听看我读到目前的心得分享，那如果觉得这本书有趣的话，你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再自己去买来看或是借来看。好，那讲到这个永恒少年呢，他就是荣格的观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型哦。那这本书为什么刚刚我讲到说我就是只读到一半左右，一半不到，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很好读，很引人入胜，但是也很不好读。很好读的部分就是，荣格就是很喜欢用神话、童话来比喻来阐述他的一些观念嘛。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这样一样的想法，就是东方西方虽然文化背景，甚至有的时候神话的那个故事的那个时间可能也是有差距的，但是会看到东西方很多神话或者很多其他国家的神话好像都有类似的人物设定，或是就是他的那个背景会很感觉很相像。所以荣格其实觉得神话或是一些经典的童话，它其实是人体的集体潜意识，也因此他喜欢用神话跟童话来讲他的一些心理学的观点哦。那像这本书呢，他就选了两个故事，那一个故事，后半段的故事叫《无空间王国》，因为我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我就看起来看到那里的时候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代入感，而前面就是经典脍炙人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小王子》这本书，好来介绍永恒少年这个原型。所以看到《小王子》的部分的时候，前面这个以小王子在介绍这部分的时候，你会蛮轻松的就可以，因为小王子的故事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嘛，就会知道哦，原来这里他要讲的是永恒少年的这个特质啊，那原来这里就是因为永恒少年无法处理什么关系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比较容易带入啦。那不好读的部分除了刚刚我讲的哦，比如说无空间王国这本我就没有看过，我就比较难带入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是玛丽·路易斯·冯·法兰兹这一位他是荣格的所谓的关门弟子啊，也就是算是他最正宗的继承人，可以这么说，就是真的有跟荣格学的哦。然后他这本书是其实他写的，然后呢，他除了有自己的一些想要表达的内容以外呢，里面他也用了蛮多是可能他们有一些课程啊或是讲座上很多学员一起分享的一些想法。那这些学员分享，当然这些学员一定可能都是心理学相关的，所以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们的那些切入的观点哦，我会有一点没有马上可以感受得到他们想要表达的意见，所以要花比较多时间去读。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难读的部分是我会想要选择永恒少年这本书来看，当初会吸引我就是除了之前有聊过阴影啊、阿尼姆斯啊，永恒少年会一直是我非常想要了解的原因，是我发现我很喜欢的类型的人就是永恒少年这种类型然后读着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其实自己也是， 越读就 越觉得、哦、自己也是这种，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啦。所以可能大家在读着的时候，一开始读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是永恒少年，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永恒少年的特质，可是可能看着看着就会越来越觉得，哎，好像我也是，哎，原来我也有这么不负责任 的一面，原来我也怎么样怎么样，无法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就当自己的部分也一一在书里面看到的时候，某些时候会有点难以承受，就会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哦，过几天再看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好读啊，尤其跟小王子一起这样子做比喻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容易读，也很不好读。好，那我们就来聊永恒少年。永恒少年到底是什么呢？永恒少年呢，其实刚刚讲神话，它其实也是它引用了一个孩童神哦，孩童神呢来代表他这个永恒少年的原型。好，他是神圣少年之神。那一般来说，永恒少年的原型会用来指称带有一些母亲情节的特定类型的男性。好，母亲情节这里并不一定是恋母哦，这个后面会解释哦。但是通常跟母亲这方面的议题是有点关系的。然后永恒少年的原型，就是呢，他们的心理会维持在青少年的这个心理阶段维持的过久，就是有一些特征，他如果是在十七八岁的少年来说是很正常的哦，什么中二病啊，或者是说总是要去寻找什么梦想啊，那在青少年那个时候，这些是一个很青春的一个特质。可是当他一直带到这个人的可能到了中年哦，甚就是可能已经青壮年中年的时候，都还持续有这样子的特质的话，那就会是所谓的永恒少年原型的男性。那一般来说，荣格指出有明显的母亲情节男性，就是会有两个典型的问题，就永恒少年比较容易变成什么，一个就是有点可能是同性恋，另外一个就是风流公子哥唐璜，大家知道吗？唐璜就是一个西班牙很有名的一个传奇人物。那唐璜一般来说就是会在一些歌剧啊音乐剧里面也有他的角色，就是属于那种情圣哦，调情高手，周旋在众女子之间。那有些人会误会唐璜是不是什么性爱成瘾，不见得跟性不见得有关系，他就是喜欢这个谈恋爱，风流倜傥，喜欢跟不同的女性这样子有很多很新鲜的恋爱的浪漫的情节哦。所以呢永恒少年的特征就容易可能会有这两种典型的表现，十七八岁的那个特质会一直延展到他们生命的中晚期，都还是一直有。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哎，好像没有受到他的年龄的局限，他总是显现的很具有冒险的那个气息。跟他在一起聊天就永远都很有趣，还有很多新鲜的事情，他会去尝试很多有趣的新鲜的事情。然后呢，他不喜欢传统的框架的东西，然后会去聊很多，他会涉猎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好像应该年纪变大了就会怎么样的那些特质、那些框架不会在他身上看到，所以他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跟他聊天、跟他相处，你就会觉得哇，他总是闪闪发光。不过呢，也有另外一种相反的，就是有一种青少年，就是昏昏沉沉的，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缺乏纪律，拖拖拉拉的，好像总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会让人想要，这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有时会让人想要从他头上浇下一桶冷水。 但是事实上他们这种昏睡发呆的状态可能只是他的外表，他那样子好像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无所事事，他到底在干嘛的那个状态只是他外表的样子，你穿透表象就会发现他们内在是非常鲜活的，充满幻想的。所以一样，他们本质都是很鲜活。这里书里面也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宛如香槟酒所带来的微醺特质。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永恒少年是很有魅力的，他们的魅力就在于，其实就在于他们拒绝长大，就在于他们充满很多想象力，他们对人生有趣的部分有很多兴趣，但是呢他们其实很难投入社会跟工作。讲到无法投入社会工作，有人可能会误会，以为我是在说哦，永恒少年是不是就是啊、哦，就会在家躺平啊？哦，尤其刚刚又讲到说有母亲情节嘛，啊、哦，所以是不是妈宝就每天都在家里啃老？哦，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有可能变成这样的情况，但是其实要说的是，永恒少年呢，他们。很容易着迷于某件事情，然后陷入一个极度热情的状态下，所以他们有兴趣的工作，他们可以，你要他24小时熬夜做某一件事情，这是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是有兴趣的啊。他们无法做到的是，例如在一个阴天、或是一个灰蒙蒙的下雨的早晨，他必须要6点、哦、就要出门去搭公车，然后去上班打卡，做一些他觉得哦天哪这些事情毫无意义，我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这种事情，这些事情就会是当他的工作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无法坚持下去的。但是所有的工作，任何有创意的工作都包含一些无趣的例行公事，这些东西常常会让永恒少年想逃避，就会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虽然有创意的部分，他有兴趣的部分，他可以非常投入，但是工作的整体、社会的整体，不可能只让你挑你要做的事情嘛。那当然，如果讲到妈宝的话，可能会有点严重，用的字可能这样有点重，但是如果你家里是有一点资源的，或是可以一直持续支持的，那有些永恒少年你就会看到他们就是一直做着他们自己很有兴趣的事情啊，那他可能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啊。那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有家庭的资源支撑嘛。那这个仔细去看，他或许没有我们传统想的妈宝那个样子，但事实上他就是靠着家里的资源、哦、他才能持续做着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并没有真的融入这个社会啊。因为如果真的要进入这个社会的体制，他是不愿意去做那种社畜的，不愿意去做一些他不喜欢的。很多人为了养活自己，他必须去做他没有兴趣的工作，但是对于永恒少年来说，这是很痛苦的，也是不愿意这样去做的。然后，所以有一些就会无法融入这个社会哈。比如说，他家里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他这样啊，但是他去做这些工作，他又很痛苦啊，他就会无法融入这个社会。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开始讲《小王子》。其实，《小王子》的作者本人就是个永恒少年。好，小王子的作者本人呢，他其实就是个飞行员。飞行员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花了一点点篇节在章节啊，在解释飞行员这个职业其实跟永恒少年的连结性还蛮强的哦。大家可以想象，他就是真的不是在地面上嘛，他就是飞在空中的，充满刺激，然后是有冒险性的，但是其实也带来很多刺激感哦。 然后呢，再加上呢，这个作者本人，作者申修伯里他自己其实是出身贵族家庭的，然后呢，他选择做专业飞行员，就是，然后呢，他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部分你都可以看出来，就算没有读《永恒少女》这本书，其实《小王子》这本书真的太多人看过，太多人在讨论，大家应该也都有看到很多讨论在讲，其实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嘛。像大家都知道，小王子在他的小星球里，他有一朵他很呵护，但是其实很难伺候的玫瑰嘛。而圣修伯里他自己就有一段，他的婚姻就是不是很愉快。他的妻子就叫 Rose， 然后他的妻子据说就是一个个性反复无常、很难相处的一个女人，所以他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这个时间通常都不太舒服，他们没有办法相处超过两个星期，所以当他不能去飞又必须跟妻子相处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忧郁，然后觉得心情很不好，然后当他可以去飞行的时候，诶，他就很开心，就会觉得又回到他自己了，心情愉悦，然后再回来回到地面上，他也没有离婚啊，明明他的妻子是这么难搞、这么不好相处，但是他选择就是逃避。对，永恒少年 的重点特征就是逃避，他就逃到他的天上去，然后再回来，回到必须要相处就相处，然后可能会心情不好，然后没办法就这样。嗯，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永恒少年的特征。然后他也把他用小王子这本书其实就阐述出来他自己的状况。然后好，这个有关 Rose 这个亲密关系我们先排在后面再、下一趴聊。那这里又再讲到，因为前面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母亲情节嘛，那大家记得那个小王子里面也有一个猴面包树这个部分嘛，就是小王子是因为那个他的星球，因为突然发现，天哪，居然长出了猴面包树的小芽，猴面包树会长得很大很大，它过度生长的话，就会把我的星球一分为二，就拆了我的星球，所以他才会希望赶快，去找到绵羊，从地球带回去绵羊，因为他之前在他的那个星球上，他每天都要除了帮他的 Rose 浇水以外，他还要不断的拔掉那个猴面包树的芽，因为他怕它长得很大，然后他现在就希望可以带回去一只绵羊帮他吃掉那些芽，才能够让他停止跟猴面包树的抗战。树呢，在很多时候其实它会连接到所谓的，如果在神话里面会连接到母神，好，就是母亲的部分，所以呢其实这里指的也就是永恒少年在个体成长里面母亲情节、母亲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啦、就是你说他没有办法去处理母亲问题，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他或许也没有真的想要从这个问题里面长大。如果是某一种隐性的妈宝，那他或许觉得在这个家人的支援或资源里面，其实他可以做他很开心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他也了解他个体成长的部分是没有他是没有在做个体成长的，所以有时候他会不太愿意去看这个问题啦。所以说你看啊，小王子他，你说小王子我是要去地球上找一只绵羊，其实他就是逃避了面对这个猴面包树会越来越大，也就是母亲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他就以逃避的方式，然后他就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个体成长，然后他拒绝长大，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就 搭着飞鸟，然后就拉着飞鸟就飞离了他的小星球，就不管他的玫瑰花，也不管他的红面包树是不是现在长得超大，就逃避了，逃避解决这个问题。嗯，好，再来就讲到大家最喜欢聊的，就是在他的那个 B612 小行星上的那朵玫瑰花。那玫瑰呢，在通常讲到玫瑰呢，就会大家就会同样在讲，会聊到他在地球上遇到的小狐狸嘛。嗯，玫瑰当然就是一开始这个小王子齁，就是或许我们说这个永恒少年这个男性，在一开始最初最初的阿尼玛的投射，也就是可能有人的初恋啊，或是有人就是，但是他遇到了很多问题，他可能因为很浪漫都什么遇到的问题，最后才发现天哪，这玫瑰这么的情绪化，天哪，他其实是无法相处了，所以他离开了嘛。那但他离开了之后，他到了地球之后遇到了小狐狸，小狐狸甚至还告诉他，你可以去看，对你来说独一无二的玫瑰，其实就是在地球有整片的玫瑰园里面有上千上万朵，跟你把它放在那个玻璃罩里面珍惜的那个玫瑰都长一模一样啊，你的玫瑰，所以他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玫瑰并非独一无二。但是呢，很有趣的是，即使他知道这样，但是小狐狸当然也有告诉他说，不过因为你投入的时间，你投入了照顾，所以当然你的玫瑰因此对你来说就独一无二了嘛。然后在这段期间，在地球相处这段期间，小狐狸就教了他建立连结，然后里面他用的词是用你愿意圈养我吗？那其实在这里就是建立了关系啊，关系之间建立了连结。其实他们的相处，他们已经建立了连结，只是一样，最后小王子还是选择了逃避。他的理由是觉得，哦，我还是要回去找我的玫瑰。这也是很典型的永恒少年的问题，在处理亲密关系，通常选择逃避。他看不见他跟小狐狸目前这个新的关系，是值得经营的。他反而想要回去修复过去的关系。不，这样讲好，大家会误会，修复过去的关系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但是你仔细看结局。小王子是真的选择回去修复吗？如果说他真的就回头去修复他跟玫瑰，他的那朵玫瑰的关系的话，哦，那就是真的没有问题，那是一个非常勇敢、负责、承担、愿意去改变他目前状态，愿意去改善亲密关系问题的人。问题是永恒少年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永恒少年会他在一段旧的关系里面并不是很好，然后他可能又开始一段新的关系，但在新的关系可能又会发现遇到一些关系一定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嘛，那他就会觉得啊，你看都一样吧，那所以我还是回去旧的好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真的付诸行动回去修复旧的关系，这只是他们不愿意建立新关系的一个借口。那你看，因为小王子他明明当初是拉着飞鸟飞到地球嘛，从他的小行星离开然后来到地球的，他既然说他要回去找他的玫瑰，那他应该可以再拉着飞鸟回去啊，但他却选择什么方式呢？他选择了被蛇咬了，然后就他选择了死亡。他认为蛇咬了他之后，某一个方式也是他就回到了他的星球。他其实是选择逃避去面对，他明明有一个更可靠的方式可以回去他的小行星，去找他的 Rose， 去找他的玫瑰，然后呢把他 本来跟小狐狸然后讲他们之间聊的，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那他是我的唯一啊，我对他身上灌注多少时间啊，他对我很重要的这些去告诉他的玫瑰啊。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个方式，他选择了让蛇咬了，他选择了死亡，他选择了一个根本就是没有不就是根本就不是他就是个逃避啊，他根本就没有不是一个确保可以，虽然他认为说哦我灵魂就可以回到我的行星，他并不是一个确保可以回到 Rose 身边的方式啊，他只是不愿意再建立在新的关系上努力，但也不无法回去修复旧关系的问题。这就是永恒少女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好，然后我大概就是看到大概到这里哦，就是小王子的部分带到跟永恒少女的连接。那我自己就是越看越觉得哦，也会看到一些，也会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人身上的特质，当然也看到我自己身上一些特质哦。所以这是我一开始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聊的，觉得你可能会很难去有时候看到某些部分就觉得哇赤裸裸的好像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想逃避，然后又是想要盖起来不要看，所以才会说看得很有兴趣的时候看得很快，觉得哇好好看哦，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比喻的跟小王子连接这样这么好，觉得很好看。那再像他们有些学员的讨论，有些讨论也蛮精彩的，那有些部分就会让你觉得哦不想要面对原来我自己也是永恒少女哦，就会能够理解自己不愿意面对衰老，不愿意面对一些承担一些责任的问题在哪里，自己其实也是永恒少女啊。好，然后最后呢，因为书大概到这后半段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我是其实期待大家如果对于永恒少年这个方面的主题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买来看这本书。然后呢，因为既然有讲到小王子嘛，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小王子面的小狐狸。而且我以前在还没有看这个永恒少年这本书之前，我以前看小王子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小狐狸。就觉得说我真的觉得他对小王子真的太温柔了吧，然后他对他说出的那一段话，我现在想要念这一段给他，因为我觉得这段真的太美了。这样他说，假如你驯养我，我的生活将充满了阳光般，我将认识一种脚步声，它将与其他所有的脚步声不同，其他的脚步声使我更深的想要躲进洞里，你的脚步声像音乐一样把我从洞里叫出来。再说看吧，你看见那边的麦田吗？我并不吃面包，麦子对我一点也没有用处，那些麦田并不会使我想起什么，这倒是有点伤心。但是你有金色的头发，于是当你驯养了我，这将是很好的一件事。那些金色的黄色小麦将使我想起你，而我将喜欢听吹过麦田的风声。是不是很浪漫？是不是很浪漫？然后所以我以前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明明小王子跟狐狸已经建立了关系，他还是要离开，还是要选择回去那个他的 Rose 的身边。那只玫瑰花明明又傲娇又难伺候，而且最后也明明没有回去啊，明明就是死掉啦，也没有真的回去找他的 Rose， 那他为什么不跟小狐狸在一起？其实我以前看小王子都看到这边都会很难过，甚至有点生气，就是说为什么小王子为什么要这样。可是最近再看就又觉得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小狐狸很直接的表达了他对小王子的爱啊，然后而且最后他知道小王子还是要回到他的星球，选择回去他的星球，他也非常是会难过，但是很大方的算祝福他吧。我觉得小狐狸很勇敢，我又重新再 重新对小王子这段故事又有新的想法跟诠释，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与其说分享了永恒少年，好像又是重新分享了小王子这本书。嗯，好，今天的那个读书心得就是这个永恒少年，从荣格观点探讨拒绝长大。你是永恒少年吗？其实大家的心里都有一块啦，多多少少都不想长大，因为不想长大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迷人的，很具有活力哦。但是拒绝长大的话，里面有一句话说的蛮好的，拒绝成长的话，成长就会回来杀死你。所以我们还是，尤其我们又是身边有很多人哦，跟很多人的连接跟交集，如果我们完全的拒绝长大， 只想要做自己有兴趣的，永远想要维持在很小的时候的样子，其实真的有时候对身边的人是很不公平的啦。好，今天的慢慢说慢慢写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这一集的慢慢说慢慢写就到这里咯，如果有想听的其他主题，或者是有任何想跟我讨论的话题，欢迎到慢慢说慢慢写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留言让我知道。那么我们就下一期见咯，谢谢收听。 Thank you.